688。
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饼，就像当年帮派对众所行，冒着生疏引导我
在这里聚集，我们仰望你赐给我们，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在这里交通的人有一个受教的舌头，我们在这里的听你话的人有一个受教的耳朵，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一同蒙恩。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求你把三一神的奥秘向我们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灵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发了这个讲义，我们讲义是两章，有一章呢，46，我上一次也发了一个446，因为我们把前后调整了一下。所以我们就用今天的46好了，啊，用今天的46页，啊，讲义46页，今天的好不好？感谢主，上一次我们主要说到神、主耶稣和圣灵他们在工作上的这个关系，工作的关系。所以上次我们说到，那么工作的关系，我们上一次是说到父是最大的，所以在父子灵他们的工作里面，那父是最大的， 所以按照父的旨意他们来工作。首先是说到父的工作，父在子身上的工作，父在主耶稣身上的工作。我们引用了圣经，就是神喜欢将他一切的丰富都摆在基督的里面，也就是说子主耶稣就是父的像，他就是父的像，父的像那个像字就是形象，就是 image， 他是父的形象，主耶稣。为什么？因为神把他一切的丰盛都摆在基督的里面，所以这里看来就是父子圣灵他们之间有一个分工，我们用分工这两个字，父做什么，父是统管一切，他是最大的。甚至我们也讲，有的人讲主耶稣为什么说这句话，就说父是比我大的，有的人就觉得说因为主耶稣带着一个肉身，他有一个血肉之体，所以父没有血肉之体，他说父是比他大。如果这个说法就不完全对了，因为主耶稣在建立好千年国度以后，然后把这个国度又要交给父，你看到没有？又要交给父。那么主耶稣在千年国度他已经不是血肉之体，他已经复活了，对不对？他是一个灵体了嘛，但是还要交给父，让父，因为父比他大。所以上一次我们读了一处圣经，我们现在也请大家再读一读，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27-28节，27-28节。
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你看到没有？子也要服属，也要服到神的父的下面啊。所以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说父是比我大的，那个意思不是只做说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在肉身里面，他还没有钉十字架，还没有复活，所以他就比神小，不能这样解释。因为最后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的身体叫做灵体了，这个灵体就不是肉体了，但是这里还是说要父怎么样，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子也要自己服了叫万物服他的。你看没有？子主耶稣还要服在神的神之下啊。因此我们读圣经不能单独一节，要把圣经对照来读，我们就会明白这个真理。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三一神里面就是代表神，代表父，而且他是父子，就是父的像啊，他是他的像啊。因为他是他的像，所以上次我们就讲了，我们就是说三一神的工作里面，神没有把他的一切的丰盛摆在圣灵的里面，没有这一个，是摆在主耶稣这里，让主耶稣来代表父。因此主耶稣就道成肉身，不是圣灵没有道成肉身，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上次我们也读了圣经，我们 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约翰一书第一章就说，约翰他们是亲眼看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所以主耶稣的工作是让人能够亲自和他接触，亲自听见他的话。啊，这个是在我们上一次和弟兄姊妹交通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要说到圣灵的工作的问题了。上次是说主耶稣工作的问题，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说父与子要借着圣灵的工作。三一神，现在说到圣灵的工作，那就是父和子交给圣灵做的工作。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
我又看见宝座，以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好，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羔羊当然就是指的主耶稣讲的，有七角七眼。因为启示录是一个讲预表的书，讲预言的书，所以这里说到主耶稣身上有七眼，啊，有七角。下面马上就解释七眼七是什么呢？就是神的七灵，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现在我们呢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七灵？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只有一位。这个，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圣灵只有一个，原文没有圣字，就是灵。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灵只有一个，没有七个灵。那么这里说到七是什么意思？神的七灵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因为这下面就特别说了一句话，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做什么？就是去做工作。圣灵是奉差遣去做工的，因为他去做工，所以圣灵的工作，这里叫做七灵，是指做有七方面的工作。或者我们不要要知道，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代表完全的意思，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代表完全的意思。神创造宇宙，创造亚当这个天地的时候用了多少天啊？七天。所以七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而这个七这个数字，如果我们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七这个数字是三加四，就是七。三这个数字就是神的数字，神是三一神嘛，神三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神的数字。四这个数字是什么数字呢？四这个数字是被造的数字。 三是代表造物主的数字，四是代表被造的数字。我们这个地有四风，有四极，你看都是被造，四是代表被造的数字。圣经里告诉我们，宝座前有四个活物，都是代表被造。所以造物的主加上被造就完全了，就完全了。所以从数字来讲，七这个数字是代表完全的意思。所以七灵不是有七个灵，七灵是代表圣灵完全的工作，因为它是奉差遣到普天下去，是代表圣灵完全的工作，圣灵完全的工作。请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请我们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11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你看这里就是灵的功用啊，你看灵的功用，这里说到六个方面，对不对？我们不来只说他的数字，圣灵的工作还很多，我们只能说七是代表他完全的意思，完全的意思。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说，求我们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对吧，赏给我们啊，圣灵有智慧有启示，你看这又提到圣灵的工作。好，所以七灵是代表圣灵完全的工作。因此我们从这里就看见圣灵是父和子差遣他到普天下去工作。我们怎么知道是父和子差遣呢？你们或者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我们读15章，26节，15章26节。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好了，你看，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那么圣灵七灵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里说是主耶稣要差他来。那请这里是15章，再请你读约翰福音的14章，14章的26节。
但保惠师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了，这里你就看见圣灵既是父差来的，又是主耶稣差来的。所以这就和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圣灵是奉差遣，谁把他差遣来？父差遣来，主耶稣差遣他来，到普天下去做什么？去做工。因此圣灵全部是做工。我们上次说的主耶稣来，主耶稣当然也做工，主耶稣的工作在做在哪些地方呢？我们上次说了，主耶稣主要就是救赎的工作，对不对？他救赎工作，他要道成肉身，成为赎罪祭，要钉十字架来拯救所有的被造，这是主耶稣的工作。那圣灵的工作不是来钉十字架，圣灵不能钉十字架，圣灵是做什么呢？圣灵就是按照父和子的差遣，然后呢到地上来做工。所以因此我们看看，从圣经来看，圣灵到底做了哪一些的工作。第一处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读一节，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我再读第二节，对不起哈。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第一节告诉我们，起初神就创造天地。神在创造天地，然后第二节就说地已经是虚空混沌，渊面黑暗的。上次我们说过，这个就是这个地受了审判，所以就是它是渊面黑暗，神已经审判过了。因为原来那个地是交给一个天受高的天使来管理的，这个天使犯罪了，堕落了，所以神就把他说是管理的这个地用水把它淹盖了，洪水把它淹没了，就是淹没就是代表审判了。像挪亚的方舟那个时代，挪亚的洪水时代，神就让水把这个地全部覆盖了，所以它就是一个叫做渊面黑暗，空虚混沌，就是它没有什么形状。那么就在这样的地上面，神要重新再来造一个亚当的世界，亚当的地。那么在这个时候，下面就讲了，神的灵运行在怎么样水面。神的灵就是圣灵啊，灵只有一位嘛。所以在创造亚当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灵就做工了，圣灵就来运行了。当然我们中文翻译的运行，在希伯来文这个字的意思是它浮在那个地的上面，浮在地的上面就好像一个母鸡浮在一些蛋的上面，它自己生的蛋的上面，它浮在上面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运行，总之就是工作了。所以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工作了创造就开始空洞。现在我们来看圣灵谁要他来工作，所以起初是神创造天地，然后就是圣灵就要运行了，那也就是神要他差遣他来运行来创造 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创造的时候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然后当亚当这个天地造好了，人又犯罪了，这个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圣灵还要做工，人犯罪以后圣灵也做工，比方圣灵可以降在人的身上给人力量。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民数记十一章，24-25节。
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
好，这里告诉我们，灵可以降在他人的身上。圣灵就是神的灵，可以降在一个人的身上，然后让他能够受感说话。我们也知道，在旧约，耶和华的灵也降在先知的身上，给先知力量，让先知有力量来说话。所以比方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圣经里常常告诉我们，神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神就给人力量来说话，这是一方面，就是神的灵可以降在人的身上，在旧约。另外一个方面，就请我们读出埃及记31章。第1节读到第3节，或者多读一节，读到第4节。第1节读到第4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 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
好，这是神的灵可以使人有智慧，一个降在人的身上给他能力，他能够说话，为神说话。第二个，圣灵，就是圣灵，当然在旧约还不叫死，那个时候还没有用圣灵这两个字，就是耶和华的灵，或者是神的灵，使人能够有智慧，就是给他有聪明，不止就是和给他的力量，不只是给他力量的问题，要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所以看来圣灵也是在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给人力量，一个给人智慧。这是在旧约的时代圣灵就在做工。我们现在看看新约的时代圣灵的工作。第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圣灵在主耶稣道成肉身这方面的工作。主耶稣他是神，我们讲过他是灵，他也是神，但是他降生在马槽，他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怀孕的时候，这就是圣灵在做工了。好，这个要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 第一章28节，要读到35节，28节到35节。
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为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好了，你看这里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好了，所以主耶稣是从圣灵怀孕。马太福音第一章也讲了，他是从圣灵怀孕，所以主耶稣的那个道成的肉身是圣灵做的啊，他有一个肉身是圣灵做的。主耶稣是什么？他怎么会有一个肉身呢？所以他的肉身是圣灵做的，圣灵就把他这个肉身摆在玛利亚的肚子里，然后让主耶稣从童女怀孕。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以赛亚书他们讲的是童女怀孕，也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好，这就是主耶稣的肉身，这个有这个肉身是圣灵的工作。第二个，我们要请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32节读到34节，约翰福音第一章32节读到34节。
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不但他这个肉身是圣灵怀孕，同时在他受浸的时候，圣灵又降在他的身上。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是做什么呢？就那是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在受浸的时候一定有圣灵要降在他的身上，来证明这个就是神的儿子。但是以色列人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都以为他是这个拿撒勒人木匠的儿子。但是圣灵一降在他身上，他们就知道了，不但他是圣灵怀孕，他的肉身是从圣灵来的，他有血肉之体是圣灵来的。跟我们不同，我们的血肉之体是一定要有父亲要有母亲，他没有父亲的，对，那个父亲只是名义上的父亲，所以他是圣灵怀孕啊。因此这就给我们他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不同，同时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在受浸的时候专门有圣灵要降在他的身上做什么？这里说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也是圣灵做的，因为圣灵要降在他的身上，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好，再请我们读 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四章第一节。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40节。第一节吧。
第一节。40天受魔鬼的试探。
那么这里第一节告诉我们有两件事情。第一个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这里是说他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以后，他就被圣灵充满了。请我们注意，充满的这一个字在原文不是动词，是一个形容词。所以这个充满，被圣灵充满，最好把它翻译成满了圣灵。就在主耶稣的时候，因为圣灵充满可以，如果是用动词，就是圣灵降在你的身上，你就被圣灵充满了。也许你说方言，也许你就做见证，但是我见证做完了，方言说完了，这个充满就结束了。如果你是满了圣灵，用形容词，那就是说圣灵一直在你身上工作，你这个人是满了圣灵，不是说圣灵降在你身上一会儿过了就完了，不是。所以主耶稣从约旦河回来，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以后，他就一直是被圣灵充满的，或者是说他就满了圣灵，这他一生都是满了圣灵。不但满了圣灵，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圣灵降在他身上使他满了圣灵，这是圣灵的工作。不但是满了圣灵，下面又一个，圣灵又引导他到旷野，你看到没有？这又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有很多的事情是圣灵在引导他，引导他到哪里去，引导他到哪里去，这又是圣灵的工作在主耶稣的身上。另外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10章，21节。
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向父祷告，这里就说耶稣被圣灵感动，实际上原文没有圣灵感动，原文是耶稣在圣灵里面，圣灵里面，那么中文就常常把这个在圣灵里面他就说话了，把它翻译成感动了，也就是说圣灵一直在他身上工作，圣灵也引导他，这里是说圣灵引导他向父来祷告，向父祷告，这都是圣灵在主耶稣身上工作。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的12章。28节，马太福音12章28节。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主耶稣在地上赶鬼是靠着什么赶鬼？靠着神的灵，那就是圣灵，圣灵给他力量。 因此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地上他的工作，从被圣灵充满，被圣灵降在他的身上，证明他是神儿子，他一切的工作都是有圣灵在那里引导他，圣灵在那里带领他，而且他赶鬼也是圣灵给他的力量。好，这里我们就看见第一个，圣灵在主耶稣身上的工作，在新约，因为在新约主耶稣是道成了肉身，他一个身体在那里，那么他做的这些事情都和圣灵有关，就是圣灵在引导，圣灵在带领他，圣灵的力量在他的身上，所以圣灵做工啊，在主耶稣的身上圣灵也做工啊，这就给我们看见。下面我们就要交通主耶稣钉十字架又复活了以后，圣灵又做什么工作呢？啊，第一个，我们上次说过，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说一次，就是圣灵，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保惠师，这个就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十六到十七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当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圣灵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来，但是圣灵在主耶稣身上有工作，对不对？刚刚我们讲了，圣灵在主耶稣身上有工作，那么圣灵在门徒中间有什么工作呢？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灵是有另一位保惠师，他叫保惠师，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谁是第一位保惠师呢？啊，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这个要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
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啊，请你看看这里那个中保，就是给保惠师是一个字，所以我们中文翻译圣经的人，你看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他把它翻译成保惠师，这个字跑到约翰一书，约翰福音十四章是保惠师，翻译到约翰一书第二章他又把它翻译成中保了，你看到吗？就是这个字就是保惠师，中保也是保惠师，所以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圣灵是什么？第二位保惠师。所以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一位怎么样保惠师。第一位保惠师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三十三年半，他就是保惠师，他要走了，就另外一位保惠师要来。啊，这位保惠师，那就是圣灵要来。啊，那再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六章 第七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
好了，你看到这两个保惠师的关系没有？第一位保惠师如果不去，他不钉十字架，不离开这个世界；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就不会来。主耶稣钉十字架走了以后，圣灵才来了。那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走了以后圣灵就来了？请你读约翰福音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好，这个七日的第一日晚上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复活了。他不是三天在地里头吗？他复活了。复活那天晚上就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受的意思在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接受 take， 也接受圣灵。所以圣灵什么时候来？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圣灵就来。所以主耶稣没有复活，圣灵没有来。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若不去，他就不来；我去了，他就来了。所以圣灵就来了。主耶稣在地上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也叫中保，就是所有的门徒主耶稣都要保护他们。保惠师也叫训慰师，常常去帮助门徒，是主耶稣，不是圣灵做。但是圣灵是在主耶稣身上，对不对？哎，圣灵却在主耶稣身上，但是没有直接和门徒接触。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的那天晚上，就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圣灵就和门徒接触了，圣灵就到门徒里面去了，所以门徒就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圣灵就开始在门徒中间工作。啊，这个次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那么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永远与你们同住，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就在门徒中间工作了，又住在门徒的里面。那住在门徒的什么地方呢？好了，那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及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你看，神要借着圣灵居住，圣灵到底居住在我们的什么地方？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二节。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的什么灵同在，那意思就是说圣灵是住在我的灵里。因为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是说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这里又告诉我们主又在哪里啊？主就在我的灵里，好不好？所以圣灵也住在我的灵里，主也住在我的灵里，神也住在我的灵里。所以圣灵不是住在我的头脑里面，不是住在我身体的某一个部分，乃是住在我的灵里面。我们知道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圣灵为什么住在我的灵里面？因为圣经里有的地方是说圣灵在你们里面，没有指明在哪里。刚刚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那里是说愿主与你的什么同在？灵同在，那就是在我的灵里面。圣灵为什么会在我的灵里面？因为圣灵是灵，我们人的灵是神吹的一口气，也是灵，对不对？灵和灵是同一个性质的，所以圣灵一定是住在我的灵里面，不是住在我思想里，也不住在我感情里，也不住在我的身体上任何一个部分，不是的，圣灵就在我的灵里面。好，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么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在我住在我们的灵的里面，圣灵他的工作一定是按照父和子的旨意来工作。圣灵是按照父和子神的旨意来工作。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十三节到十四节。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你看圣灵的工作，圣灵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他的指教是根据什么？根据主耶稣，授予主耶稣的来告诉我们。所以主耶稣就会告诉圣灵，你对这个基督徒应该说什么话，你对那个基督徒他很需要的时候你应该告诉他什么。那是圣灵怎么做，那就是主耶稣怎么告诉圣灵，圣灵就怎么。所以这里就说得很清楚，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圣灵不是凭自己说，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圣灵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的工作都是主怎么告诉他他就怎么做，啊，不是圣灵说我想怎么做，不是的。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就有一个顺服了，圣灵是顺服主耶稣，对不对？主耶稣又是顺服谁啊？顺服父。这个次序就很清楚。主耶稣也说他做任何事不是凭他自己做的，啊，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
好，你看主耶稣在地上三十三年半，他没有凭他自己来讲，乃是父要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
当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圣灵就来了。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对我们每个人要说话。圣灵说的话是说什么话？是主耶稣告诉他什么，他就说什么。哎呀，这个就，这个你看见这个次序没有？这就是很重要的次序。再请你读读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圣灵要对我们说，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你遇见了大事，圣灵要跟你说话；你遇见了小事，圣灵也要跟你说话。一切的事情，圣灵都要说话。但是问题今天说，一个基督徒，你到底听见了多少话是圣灵跟你说？因为有好多都是我自己的主意，凭我自己讲，这就出问题了，在这里了。主耶稣在地上，他没有一句话凭他自己讲。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你看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西林士被拿的妇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就问他，犹太人就问他，可不可以拿石头把他打死，按照摩西律法应该打死，你说到底怎么打不打？主耶稣开始没有回答，他在地上画字。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主耶稣你难道不会说话吗？他们问你，你怎么不讲啊？那主耶稣按照约翰福音12章，主耶稣说，父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那个时候父还没有叫他讲，他就不讲，他就在地上画字。啊，最后父要他讲了，他就说了，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先拿石头打。你看，话就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学一个功课，我们说话也得有时间有分寸，主要我讲我就讲，主不要我讲我就不讲。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你看那个弟兄姊妹都在那里，哎，要评论人啊，讲很多事情啊，你在那里听，你讲到底讲不讲啊？有的人就要去参加讲啊，有的人就不参加讲，就不讲，你们讲我就听你们讲，我不讲。啊，那这一个就是说你里面要听你的是圣灵管住你嘛，你可以不讲。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有一个次序，父子圣灵他们做工都是有次序的。刚刚我们也说到，圣灵还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啊，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15章，请我们再读吧，约翰福音15章26节。约翰福音15章26节。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你看，圣灵来了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不为他自己做见证。底下又说了一点，请我们读16章14节。
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所以圣灵不但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还要怎么样？荣耀主耶稣。圣经里从来没有说圣灵要得荣耀，圣灵也没有讲圣灵要得我们的敬拜，圣灵要，以圣经也没有讲圣灵要接受我们的祷告，没有的，这都是没有的，这都是人自己造出来的。所以圣灵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刚刚我们讲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圣灵不是仿佛果子降到他身上吗？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个 约翰就做见证了，啊，就是施洗约翰就做见证了，他就说，神告诉他，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他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这就是圣灵降在主耶稣身上，仿佛鸽子，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也是荣耀主耶稣。为什么荣耀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你看到没有？所以今天圣灵的工作一定是来荣耀主耶稣，为主耶稣做见证，不是荣耀他自己。这个从圣经来看，这就是很重要的这个原则了。下面我们要交通，现在我们知道了主耶稣走了，第一位保惠师走了，第二另外一位保惠师来了。这位保惠师现在是在哪里？是住在我们每个人的什么灵里面，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你要回到灵里面去，这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到底有一天有24个小时，你拿8个小时睡觉吧，再说10个小时睡觉，那样还剩下14个小时。在14个小时里面，你天天思想在那里想的东西，你感情在那里动感情的东西，有多少是出于圣灵的，是回到灵里面去的，这就很重要。如果你不回到灵里面去，那你说我要明白神的旨意就非常难的。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只有回到灵里面去，因为圣灵是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回到灵里面去，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要回到灵里面去，首先是我的思想回去，我的思想要回去。我要祷告，那就要回到灵里面去祷告。所以犹大书那里就讲到在灵里面祷告。如果我不是在灵里面祷告，有很多的祷告是空话，不是从灵里面出来的。我们说的话也不是从灵里面出来的，我们帮助别人的话也不是从灵里面出来的，这个没有用处，而且会造成彼此之间的对立，所以一定要回到灵里面去。现在我们再看看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从圣经来看是两个方面的，圣灵是两个方面在我们里面工作。一个方面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14章26节，那是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这个指教是在我们灵里面的工作，因为他住在我灵里面。圣灵不像主耶稣，主耶稣在地上他是有一个肉身，所以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使徒约翰就说是他能够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到，因为主耶稣就在他的旁边。但是圣灵没有一个肉身，圣灵没有一个肉身，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看见了圣灵。你怎么看见圣灵？因为圣灵没有一个肉身，所以我们的耳朵就不能够听见圣灵说话的声音。那我们请读罗马书8章。26节到27节，罗马书8章26节到27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圣灵的确在为我们祷告，这得告诉我们，圣灵为我们祷告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请我们注意，这是非常重要。圣灵是按照神的旨意祷告，圣灵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祷告。我们今天很多的祷告都是按我们的意思祷告，比方有人病了，有弟兄姊妹病了，很多弟兄姊妹就为他祷告，主啊，求你医他的这个病，求你快点把他病医好，这是我们的祷告，神听不听你这个祷告了？好，那么有的时候我对于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有病了，来要我们为他祷告，我在神面前祷告，首先是说，神啊，求你让他知道你为什么让他得这个病，让他知道你的旨意就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他还有罪犯罪还没有给你认罪，求你光照他，让他认识他有罪，让他到你面前来认罪，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他已经认了罪了，他也明白你的旨意了，主啊，求你让他顺服你的旨意，当他顺服你的旨意以后，他也认罪了，主，那个时候你看是不是可以医治他了。弟兄姊妹啊，那这一个就是你要照着神的旨意来为他祷告，不是照你自己的想法来为他祷告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圣灵在这里是按照神的旨意来为圣徒祈求，这是一个。第二个，这里有一句话，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说不出来这几个字的意思是没有说话的声音，请你注意，说不出来这三个字是原文是没有说话的声音。如果圣灵用一个说话的声音，那你耳朵可以听得见，但是这个不是，它是一个叹息，看到没有，没有说话声音的叹息。也许圣灵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向神祷告，神啊，你看这个基督徒，帮助了他那么多，他还是不听你的话，圣灵就在叹息了，哎呀，你怎么老是这个情况哦？昨天你在发了脾气说要改，怎么今天你的脾气又来了？你看，这是圣灵就叹息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人说我耳朵听见圣灵又说什么话了，你要给他打一个问号。好像有的人说我是先知，圣灵今天又对我说话了，昨天又对我说话了，那如果有这种先知，你要给他打一个问号了，好不好？因为圣灵说话的声音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耳朵是绝对不能听见的，但是我们灵里面有感觉。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说了，哎呀，今天圣灵提醒我了，那可以的，他在灵里面提醒你啊，也许使你想起主耶稣对你说的一句话，他就记着这句话提醒你，你里面有感觉，这是可以的，但是耳朵是不能听见声音的。因此在圣经里头很多地方是说到圣灵禁止他们，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16章，第6节读到第8节，第6节到第8节。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勒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
好， 你看这里是说圣灵又禁止他们就是一个感觉了，觉得我们不能够到那里去。那么耶稣的灵又不许，耶稣的灵和圣灵是一件事情，对不对？因为灵只有一个，他们就觉得主耶稣借着圣灵不要我们到哪里去。这就是里面的一个感觉。圣经上也有的时候说圣灵说话，圣灵说，但是那个说是在灵里面说，绝对不是说到耳朵你听见的声音。这个请你读使徒行传的13章，第1节读到第3节。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这里说的圣灵说，还是刚刚我们用的罗马书第8章那个原则，就是圣灵他说话是没有声音的，好不好？他是在灵里面给你一个感觉，你觉得圣灵在说，要派他们两个去，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在灵里面的感觉，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灵里面。他有的时候禁止，有的时候不许我做什么事情，有的时候圣灵好像借着圣经一句话在我的里面，哎呀，我觉得哎呀，圣灵现在对我说一句话，这个绝对不是说圣灵说出来有声音的话，有频率的话，这个音频就是物理学上叫做声音有频率的啊，你的耳朵能听见，不是这个。除了神，比方说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保罗说话，这个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要读到第9节，第1节到第9节。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3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请我们注意，这里不是圣灵说话，这是主耶稣说话。你看他在天上，第3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这是一个异象。发光了嘛，眼睛也看见了，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好，这个要注意，这个就是主耶稣亲自给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我是谁？那是主耶稣。所以他马上就问道，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亲自从天上借着异象对他说话，这个和圣灵 在我们灵里面对我们说话是不同的。圣灵说话是没有音频的，所以就没有声音的。我想我们今天可能就要交通到这里了，好不好？剩下的我们就下一次要交通了，好不好？看看我有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我可以问。好，请。刚刚姊妹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祷告，要回到灵里面祷告。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都要回到灵里面去。现在我们要让弟兄姊妹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你祷告，都是用你的思想、感情、意志，都是用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你想到什么你就说什么，你感觉到什么你就说什么，就是用思想、感情、意志。但是很少的基督徒是除了用思想、感情、意志以外还要用他的灵，很少的基督徒要灵。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用我的思想，但是你一定要回到灵里面去。怎么知道我就回到灵里面去了？怎么知道回到灵里面去？这一个回到灵里面去，就一定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经历。你一定有回到灵里面去的经历，回到灵里面去的经历，如果从圣经上来看，那你这个人，你必须是在操练上。圣经里有一句话说，操练进前，就是你平常要学习操练。操练怎么样呢？就是让你的思想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把你的思想要带到神的面前去，或者带到灵里面去。思想怎么回去？我的思想怎么来回去？好了，这个就是一个操练的一个过程，一个操练的过程。那个操练的过程，也就是说，我常常把我的思想带到主的面前去，把我的思想带到主的面前去。那也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那里讲，我们要思念天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学习这个灵里面去。我这里来举一个见证，举一个见证。有一个弟兄，他很热心传福音，可是他在热心传福音的时候，有一天就被公安局抓到了，把他抓了，就关到监狱去了。一进到监狱去，第一个他的思想是在想什么？就是埋怨神，我为你做工，你不保护我，今天把我抓到监狱来了。他很埋怨神，埋怨神还没有过，那天的中午拿了饭出来给他吃，那个饭里面石头，饭里面有很多的小石头，稗子、麦子、稗子多得很，他又一粒一粒把它夹出来。就在把它夹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叫犯人的组长，就是他们那个里头有一个组长，就说你在做什么？他说这个东西石头这些， 他说这就是农民给你吃的，你非要吃下去不可，不能拿出来，这是农民给你吃的。他听见以后啊，他就非常难过，马上又把它捡起来，因为你不拿去，你不拿来吃的话，他们犯人要打你，你懂不懂？他们要打你啊，要管教你啊，就拿着吃，吞也吞不下去。他在主的面前就很埋怨主，很难过。这个就是他的思想和他的感情都落在外面，对不对？在外面。可是在这个时候，当他埋怨主的时候，圣灵就给他光照，圣灵给他光照，就给了他一句话。这一句话，那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有一句话：“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一句话呢，一来他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在这里是为着什么？为着义受逼迫是有福的，我吃败子是有福的，我吃石头是有福的。这个人就变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叫回到灵里面去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回到灵里面去，和你落在外面的环境里完全是两回事情，完全是两回事情。怎么样回到灵里面去？要有神的话。这个要有神的话有一个操练的过程。所以我就曾经劝过有些弟兄姊妹来问我，怎么样操练回到神面前去。那么我就问他，我说你在家里做清洁的时候，吸尘的时候，你的思想在想什么？他说在乱想，对不对？在乱想。我说你能不能够做一个学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说拿一张纸，把你喜欢的圣经节就写上来，然后把这个圣经节啊就贴在你那个吸尘器上面，也不要太大了，你每一次一吸尘啊，那个圣经节就出来了，你一边吸尘一边就读那个圣经节，这就把你带了回到什么主的话里面去。你洗碗，那个洗碗槽上面就贴一个圣经节，哎，你写到哪里？这里洗碗，那里就看圣经节，就思想不要乱想，啊，这样一个有一个操练的过程。这个操练的过程，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我就说刚刚那个在监狱里的这个人，最后他也放出来了，但是不是一个短时间就放出来，他在里面就学一个功课，常常回到主的话里面去。这个就是你如果常常回到主的话里去，那你就是很容易就回到灵里面去了。如果你没有这一个操练的过程，你说明天今天马上我就回到灵里就祷告了，我就改变了，很难，不是那么快的，好不好？所以一定有一个过程，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那么现在呢，比方有一个有些弟兄就他们也有一个做法，就是耳朵带一个东西，身上一个 MP3， 一边做事一边在听神的话，这也很好啊，这也很好啊。你要睡觉不是看小说，不是看电视，你就带一个来看啊，来听啊 ，MP3 来听啊，啊一段段的圣经来听。我说这是把你带到神的话里面，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就是神灵。所以你学习这个操练，对于你属灵生命的长进非常重要。我只能简单说这么一点，好不好？好不好？感谢主。好，如果没有了，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好不好？因为现在呢，想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件事情，看你们的意见。就是现在啊，星期一的晚上啊，黑得太早了，而且你们要从很远要去开车到这里来，而且又很冷，那么是不是再过一段要下雪了？又怎么办？这个路又很滑了。你们有没有想把它改一改时间？如果改到星期六的上午，可不可以啊？你们考虑一下好不好？就看大家的意见。就是星期一的晚上，暂时改到星期六的上午，就是白天10点我们就在这里开始，11点半就结束。看看你们觉得这样好呢，还是星期一的晚上好？ 看你们觉得怎么样，到星期六怎么样，星期六的上午可以吗？我看也有人点头，有没有人摆头的？好，你们同意哈？好，那他举举手，好好，同意的就请举手，因为星期一的晚上你们很方不方便来？